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想在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美国当时建立的时候，在两百多年以前，也是因为他们要取得一个宗教的自由，所以那些清教徒离开他们的故乡英国，来到了美国，来到这个新的大陆。所以自由在美国这个国家是非常被看重的。当然今天在世界各国的每一个角落，我想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也都在追求自由，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像美国这样子看重这个自由。那当然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过，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的目的，其中有一点很特别的，他说让人民有追求快乐的自由，不但是宗教自由，他们有追求快乐的自由。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自由是一个被非常看重推崇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吧。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声称我们是有自由的，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因着信被神算作义，那因此我们不能靠行为在神面前被称义，换来说我们不能靠行为在神面前能够被神所接受。没有一个人用你完美的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那因此呢，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不必守规条，不必守律法，律法是指旧约圣经上所要求的。但是也因此在基督徒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误用甚至是妄用神所给我们的自由。因为既然我们不必守规条，我们不必再守一些律法，好像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某些事上我们妄用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会任意而行。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仍然在发生，因为我们觉得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等等之类的，所以成为犯罪的一个借口。但是今天的这段圣经，一方面它集中在谈到所谓的淫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在谈到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是不是自由的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么这段圣经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中文圣经、英文圣经、原文圣经来看呢，不一定能够看得很清楚，不过这些圣经的学者经过研究分析以后，帮助我们去理解整段话的里面，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语法，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我们都有一些标点符号，譬如说一个引号啊，谁说的用一个引号把它刮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说的又另外一个引号把它分开来。那么在这种标点符号在古代的时候是都没有标点符号的，希腊文是没有的，英文是没有的，中文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中文现在的诗词有断句啊，就是用标点符号把它分开来。过去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是没有断句的。没有断句的话呢，看你怎么读，可以读来读去意思完全不一样。那希腊文也是这样的，他们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有些字句在哪里切哪里断不太一样。这段圣经从十二节开始，事实上在您的讲义里面我这样写了，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人在说话。譬如说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这些话是谁说的呢？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的，好像一个口号一样，什么都可以做，现在我们是自由了。保罗的回答说，是的，凡事你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那哥林多人又说凡事都可行，保罗又说对的，但是无论哪一件我们都不要受他的辖制啊。所以知道讲凡事都可行的是一个人，讲说不都有益处的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是保罗讲。所以讲凡事都可行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高举这个自由，凡事都可行。然后保罗就说了，虽然是如此，但是是有条件的，不都有益处。也就是说没有益处的事情虽然可行，但是不应该这么做。虽然说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说有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前几年吧，可能到现在还是很流行的一条歌，在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唱起了，还加两个人都在唱的， 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哎，这个话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是一样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什么都可以。那保罗说，我们行为的标准应该比这个高的，不是可行不可行而已，而是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当然这句话实际上保罗用过三次，除了在第六章十二节用过两次以外，另外一处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是用类似的话语来讲，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跟这边所说的是一样的。接下来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就帮助别人。那么因此保罗的意思是，你要做这件事情或不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只看可行不可行，做了会不会犯规，做了有什么不对，而是说做了正面的来讲，积极面来讲，有什么益处，有什么造就人的地方吗？会不会造成你自己的受辖制？是什么意思？受辖制就是说你被他捆绑，如果会受捆绑的，如果对人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又不造就人的事情，我宁可不做。我有自由可以做，但是我不做。所以这个自由不应该只是说为什么不可以做，做了又怎么样，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层次太低了，大陆的说法叫做档次太低了，就低档次的。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更高的。我做这件事情，我说这句话，对人有没有帮助呢？如果不造就人，不说。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基督徒可以谈什么话题？什么都可以谈，对不对？谈谈政治，甚至可不可以谈谈风花雪月？固然，基督徒说不能说不谈，什么话题是禁忌，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说了这个话，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对人对己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不说不做。所以因此十二节事实上是整个下面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但是也可以说把下面的这些讨论淫乱的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基本的纲领。你要做或不做，你的自由是应该，不是说有个限制，而是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有些人的自由看法是，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想做我就能做，这叫做我的自由。你儿子大概跟你讲话都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自由。 It's not fair， 不公平哦。他要去打球，你说不行，现在是要做功课啊，我不自由啊。他现在要做什么啊？你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他却不自由啊。那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所不为。这件事情不对，这件事情不好，不帮助人，不造就人，等等等等，我就说，说不做就不做。哎，这个叫做真自由，你能够收发由心，你要做可以做，你要不做，你真的是做不出来，可以不做的。可是为什么他说不受他的辖制呢？如果一个人上了瘾的时候，那可就不是要做不做的问题。所以很多慕道的朋友跟基督徒抬杠的时候就说，你看信了教多不自由啊，我现在有抽烟的自由，你就没有。那你可以回过头来说，那你能有不抽烟的自由吗？你能够一个礼拜一根烟都不抽吗？那就很难了，就很难，因为这个烟瘾嘛。我父亲是抽烟抽了三十年的，中间呢也是好几次要戒烟，因为对身体不好啦，咳嗽啦，什么什么毛病，还戒还戒。可是习惯性以后啊，他手脚都不对。哎呀，你抽烟的人夹一根香烟的，那现在没东西可夹了，这种就像少了一个什么似的，好像手都不见了似的。那有些人不抽烟怎么办？给他一支粉笔，因为粉笔也是一样的，又夹一支粉笔，那老食堂夹一支粉笔啊，对。那有些人就夹了一支，有时候如果这种人的话，不小心的话就粉笔放到嘴巴里去了，因为习惯性。好，手上有点东西拿着，嘴巴没东西。你看抽烟的人就含一个在嘴巴里哈，然后这样。所以后来我父亲呢，有一阵子说，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父亲那时候还没信主，他说啊，嘴巴太闲了，没事干，好吃口香糖，他就每天嚼，嚼了口香糖，口香糖刚开始很甜的哈，嚼着嚼到后来没味道的时候，嘴巴会很干的，哎呀，嘴巴很干，不行，好换什么？换酸梅，哎呀，你整天从早到晚吃酸梅，哎呀，那真的是。酸出水来了， 哎呀又不行，所以换东换西，换过牛肉干，换过酸梅，换过什么，换到最后还是换回他的香烟，没办法的，他没办法啊。当然最后感谢主了，他后来信主了，后来也是烟真的是戒掉。所以戒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这就叫做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要受他的辖制。圣经上什么地方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吗？没有，没有。所以有的基督徒说，哎呦，我要去受洗以前我要先戒烟。我常的说法是倒过来，你先信主，信主以后你就会戒了。你要先戒了才能信主的话，恐怕还不一定做得到呢。好像说我先把所有的罪都解决了，然后成为圣人，我再来信主，那我看永远不会信主的。很多瘾是控制不了的，但是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不是一天之内就所有的都戒掉了，信主之后神给他们恩典，神给他们力量，把那个捆绑他们脱离不了的罪，哎，他给脱掉。我有一个朋友更戏剧化，他研究所的时候，读研究所的时候信主了，那他是烟瘾一天大概抽两三包的，是很大的，算是很年轻啊。他说怎么戒烟的，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上课结束中间休息时间，他在外面走廊上抽烟，他那是刚进组抽啊抽，一个人啊也没人跟他讲话，他抽抽抽，抽到一半他说忽然想起来，我干嘛抽烟啊，没干嘛，没事干嘛，抽烟有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不过显得老练老成一点，你说抽烟都是老的，这小孩子巴不得早一点变成大人的话呢，看着大人抽烟很神气啊，所以从小的人就很想去抽烟。可是现在信主啦，抽烟会变得老成吗？不见得。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他干嘛抽呢？是吧？干嘛抽啊？他自己对自己讲，干嘛抽？说的，他说他把烟就吸掉了，从此以后没了。他就那根烟一吸掉，他烟瘾就过去了。哇，那是很戏剧化的。我爸爸戒烟可没那么简单，但不管怎么样，凡事都可行。所以基督徒可以抽烟吗？如果你真的问我，可以的。抽烟会让你不能进天堂吗？大概不至于。凡事都可行，你要抽烟可以，你要喝酒可以，但是第一不要受他的辖制，一旦他辖制你的你就别做了。第二个，对你有益处吗？对你身体有益处吗？如果没益处就别做了。所以不是可不可行，圣经上没说的事情太多了。基督徒可以抽烟吗？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吗？基督徒可以跳舞吗？那圣经上都没讲啊。以前没有跳舞这种东西啊，没有麻将，就做中国人哪有麻将啊？那你要说圣经上没说的，都没说，所以没说我都可以做，那我的回答就是这边的回答，凡事都可行，对的，但是不见得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对的，你会不会受他辖制呢？我相信打麻将跟西方人打桥牌一样，它本身不见得是一种罪。可是如果你打麻将打到一个地步，不打麻将全身不对劲儿，麻将得打到早上清晨四点，那你就有毛病了，那你就叫做被他辖制了。那好像打桥牌一样，打桥牌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迷桥牌迷到一个地步，通宵的打，整天的打，那跟打麻将差不多的，你恐怕得停止这么做。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自由固然是自由，但是我想我们做与不做的规范不仅是说做了怎么样，不做了又如何。那么因此从十三节之后，他进一步提到一个很严重的罪的问题，是一个淫乱的问题。当然我们从第五章开始你就注意到有很多的篇幅都提到淫乱的罪，因为第五章是提到有一些他们中间的信徒呢有乱伦的罪，所以圣经上有提到淫乱的事情。然后上个礼拜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固然是提到说不可以在法院诉讼的事情，信徒跟信徒之间不应该去法律诉讼，可他后面就列出一串所谓犯罪的事情，这些犯罪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那里面又再一次提到很多跟淫乱有关的罪，包括淫乱，包括这个同性恋的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可能 最重的关于淫乱的罪的话，大概就是今天这一段十三节到十七节所提到的。那么他提到淫乱的罪的严重性的时候，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淫乱的罪本身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同样的，十三节一开始的前半段那段话是谁说的呢？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的。然后后面保罗来反驳这些话，也就是说十三节应该这样念，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然后保罗接下来说，对，但是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而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要这样切哈，前半段是哥林多教会说的，后半段是保罗说的。什么意思？哥林多教会谈到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有他们的背景。我说过，哥林多是活在一个这个城市在希腊文化的里面，在希腊半岛的里面，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初期的时代，在很多今天留下来的文献，不是圣经的文献，其他的文学里面都提到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绰号，就说一个人如果说在色情方面或者是淫乱方面很随便的话呢，他们就说一句话，就说哇，你真的像哥林多人呢、啊。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是这种性的方面很放纵，特别是跟同性恋有关的，也许我们今天要说你八成是从旧金山来的吧，就说那种恶名昭彰哈。那么在当时的时代，哥林多城在整个希腊半岛是以淫乱出名的，可能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到我所知道所有的地方只要是海港港口的都市，这种色情的行业都很发达的，妓女户是很多的，因为水手船员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都很苦闷，上了岸以后要做什么，就是去发泄发泄，所以每一个港口都是有妓女户的，而且这行业是特别发达，台湾是如此，中国是如此，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只要是港口，哥林多就是希腊半岛的第一大港。对，这边也是有一个原因，当然以后哥林多前书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姐妹们，教会的姐妹要蒙头，要蒙头。那我们今天不太懂蒙头什么意思，今天在西方的教会可能还有很多教会会戴帽子的，或者是蒙头，那么当时的蒙头不一定用一个布蒙着头，很多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很多人是戴帽子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在这种室内的会议上，女人是可以戴帽子的，男人是不能戴帽子的，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在那里开会聚会或任何开会，男人如果帽子一进了，外面天气冷冬天的时候戴个帽子进了会场，帽子要拿掉，男人要拿掉，女人可以不拿掉。为什么女人可以不拿掉？因为圣经上有女人要蒙头，这个习惯在西方社会从教会一直到所有的会议，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某一个大型的会议，室内的会议里面，或者主日崇拜的时候，你看到妇女戴了一个帽子上面还有花的，你会觉得说干嘛不脱帽？西方国家女人是可以不脱帽子的，但男人不可以不脱帽子的啊，这是有这个教会的背景。那为什么要蒙头呢？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女人，在满街的女人当中，哪一些是结了婚的，哪些是没结婚的，哪一些是妓女，哪一个是良家妇女，就是以蒙头不蒙头来分辨的。如果是良家妇女蒙头，这些水手上岸的时候就别乱抓乱拉，没有蒙头的你就可以跟他谈谈生意。所以保罗说，你不蒙头岂不是蒙羞吗？你不会让全教会的妇女都变成人家看为是妓女吗？不能这样，因为当地的风俗，这是更多当地特别的风俗。那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个风俗，所以今天来讲妇女要么蒙头变成一个次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是个文化上的表达。所以说良家妇女跟妓女的分别，在哥林多是以蒙头来做分别的，在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将来谈到那段我会告诉你在不同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在韩国 有另外一种做法，下次想到那再跟你讲。韩国人有一种服装上的表达的，良家妇女不能穿某种衣服的，你一穿你就被看成酒吧女和妓女。那中国人是怎么样？在别的国家是怎么样？所以每个国家文化不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整个城市是淫乱出名的，淫乱出了名，妓女特别多，所以十三节和十七节特别讲到妓女。为什么？因为那个城的文化当中这点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也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在哥林多，哥林多的信徒是从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很多事情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为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有一些的罪对他们来讲已经不觉得是罪了，那么保罗就要提醒他们。那因此这个争论，哥林多教会人的争论的方法，他的辩论方式是说，你看食物是为什么？为肚子。为什么神给我们造了一个胃？就是要吃东西，所以食物为了肚子，肚子是为了食物，那什么意思？但是最后这个肚子也好，食物也好，在永恒的里面都要败坏嘛，哈，这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下面没有说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意思是什么？神造了我们这个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性欲，他也给我们造了性的器官，这做什么用的？就跟造了胃干嘛的？吃饭用的。所以我们天生的有性欲，我们天生的有性的器官，所以男女关系是满足性欲嘛，跟有肚子要满足食欲是一样的，有什么错呢？我有性的饥渴啊，我怎么办呢？上帝会原谅的，因为上帝造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说的。身子啊，肚腹不是为食物吗？食物不是为了肚腹吗？虽然这两个东西都只有短暂的用处，将来都会毁坏的。所以呢，下面没说的，但保罗在反驳的，就是说，所以我们有性欲跟食欲一样。中国人说的对嘛？但孔子说呢，食色性也，食欲跟性欲是天性，食色性也，意思是说无可厚非，这是自然的。但是保罗的争论是这样，是的，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是他说身子跟淫乱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哈。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造的，我们有性欲没有错，我们有性的器官没有错，但是身体当神造的时候不是为了淫乱而造的，而是为了主的缘故，而主也是为我们身子预备了很多东西。所以而且神呢叫主复活，也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什么意思？从肚腹来说，对，我们肉体会朽坏，所以肚腹都会毁坏，对不对？但保罗是强调，虽然如此，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在复活的那一天，主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是把身体给毁了。虽然我复活的身体可能不再有胃肠了，所以不必吃什么了，但是身体还是存在的，只是另外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他是把这个话倒过来说，虽然好像说肚腹是为了食物，食物为了肚腹，但他说身子却不是为了淫乱。所以你说这个是为了这个，这个是为了那个，但保罗的争论是说，但是身体跟淫乱是无关的，身体不是为淫乱而造的。同时你说肚腹会废坏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却是会复活而不是废坏，所以他这样意思是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同时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第十五节他继续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加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指基督的教会，他是整个教会的头，他是肢体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所以我这个人是身体是基督的肢体。然后他从这个逻辑推下来，我们的身体如果是基督的肢体，那如果我跟任何一个女人，男人来讲的话，或者说跟另外一个人有性的关系的时候，不管是娼妓，不管是婚姻之外的所谓的婚外情， 那么他提到说，婚姻里面本来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本来是指夫妻的，但他进一步的推广就是说，当人跟人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性关系的时候，近乎于婚姻中的二人成为一体。他这逻辑这样推了哈，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跟任何一个人有一种性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跟他合为一体。如果是跟我的婚姻伴侣没有问题，如果跟婚姻伴侣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娼妓也好，或者婚外情的对象也好，我就跟他成为一体。结果呢，基督的肢体与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这该当何罪？等于我强迫基督的肢体与娼妓联合，他说是万万不可的，你能这样做吗？所以你知道这个逻辑哈，每一个基督徒我都是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我如果跟人有一种性的关系，因为那是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神只设计容许在婚姻中发生这种关系的，如果在婚姻之外的，不管是娼妓，不管是婚外情，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也是有合为一体的这种亲密关系，但问题是我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会不会使得基督的肢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以至于好像强迫使基督的肢体跟另外一个不是基督的肢体发生一种联合的情况，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所断乎不可的，是不容许的。所以他才第十五节说，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那当然这边没有说的，不过我仔细在想，从逻辑上来讲，一方面如果我与人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的时候，从一角度来说，我几乎是强迫，如果我真的是属神的，我真的是基督的肢体的话，我就等于强迫基督的肢体去跟这个娼妓，或者说跟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下变成一个肢体，他说断乎不可，对不对？那实际上我真的能够强迫基督与娼妓联合吗？不会的。那实际上什么意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使我与基督的关系被断绝了，懂我意思吗？就当我在犯这个罪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基督的肢体了。我真正是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真正强迫基督犯这个淫乱的罪，不可能的。那因此反过来的情况下，是我把我自己与神的关系给切断了。因为理论上如果我是属基督的，我就是他的肢体，然后如果我在淫乱中犯罪的时候，那我就是保罗的说法，就是难道我能让基督的肢体去跟人发生淫乱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可是我做了，那我是真的让基督与另外一个人发生淫乱吗？ No。 那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再是基督的肢体了，我就使我与神隔绝。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前面在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列了一大串，包括偷窃，包括淫乱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说这样的人是与神的国无份无关的，不能承受神的国了。因为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自称是个基督徒，我继续不断在这个罪恶里面的话呢，我就把自己跟基督的关系给切割掉了，切割掉以后，我就不再成为基督的肢体了。所以我犯淫乱的罪，但是并没有真正使基督犯淫乱的罪，但是理论上是这样。所以你不可能两个都有的，不可能你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个基督徒，我同时继续不断的奸淫，不可能。你只有一个，你不是继续在奸淫的淫乱中，那你就与神隔离，要不然你是在基督里，你不能做，你也做不出这种淫乱的事情来，两个只能有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前面一而再再而三会提到说，淫乱的罪是会使我们失去神的国度、神的祝福的，因为这是逻辑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然到了十八节到二十节的时候，他最后总结的时候，他再次提到几件事情，他特别从消极面跟积极面来谈这个淫乱的问题。从消极面来说，他说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 逃避。那积极的来讲，我们是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消极面要逃避这些淫行。他说，因为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当然，什么叫做说所有的罪都在身体之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呢？所谓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有很多的罪，当然并不是代表说别的罪没有关系，别的罪可以犯，然后还是可以得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强调，你在行淫的时候，行淫乱的时候，你这个罪是有一个独特性的，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当你用这个身体去犯罪的话呢，你是得罪神，得罪自己。那他什么叫做别的罪都是身体之外呢？他意思就是说，像如果说第六章前面这个第九第十节所说的那些例子来讲哈，他说拜偶像的，拜偶像是在身体之外，对不对？我拜一个偶像，然后呢，我可能是第十节所说的我偷窃，然后我可能是贪心的，甚至我可能是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罪都在身体之外，都在身体之外。就是说，可能我从我的心思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或我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不是用你的身体作为器具来犯罪的，但是淫乱却是用你的身体犯罪，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他强调是这一点，所以要逃避淫行。也就是说，再一次强调，所有的这个性方面的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罪，在神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那主要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性关系是更高的。所以这个来讲，在圣经上有正面跟负面的用法。那圣经上提到说认识这个字的时候，它也是用性关系来表示的。所以创世纪里面提到亚当认识夏娃，其实圣经上翻译成同房，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出该隐，同房。可是原文在希伯来文原文是用认识，表示的那种最亲密的认识啊，所以翻译成同房是对的，可是原文是用认识，是正面的用法。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最高的是在性的关系上表达出来的，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更不能滥用这个性关系。因为滥用性关系的话呢，你就等于以一个可能不是神所祝福的另外一个人发生一个过度亲密的关系。所以中文很有意思，有些方面导师表达得很清楚。如果你说哦某某某人跟别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什么关系啊？你不必问，你说哦他跟他发生关系了，什么关系都没说，心里都知道哦哦。发生关系了，那中文的关系是很可以用，对不对？你要走后门的时候，你有没有关系啊？有，那这个叫关系。那这个男人跟那个女人发生关系了，什么也不讲，就是关系。那你怎么翻英文？如果你翻成英文说，哦，他跟他有 relationship， 听的人英文听起来就是 what？ 可是中文的意思远比 relationship 哦严重的多了，因为那个关系是一个不一样的字。哎，这跟希伯来文倒是很像的，所以希伯来文认识这个字不能随便用的，啊，不能随便用。但正面来讲，我们认识神，他就用这个字，我认识神，但不是用性关系的表达，但是说亲密到近乎于那种地步，我跟神的关系建立到那个地步。因此，男女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要逃避淫行。什么叫做逃避？逃避有各种的方式要逃避。当然，我深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许非常少，近乎没有人会犯这样的罪。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必须要说清楚一点，因为你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你以后一生之内都不会犯这种罪啊。或者虽然大多数没有，但我不敢说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逃避淫行，逃避淫行有很多的原则可以用。我看过这个 Billy Graham 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他自己的一些生平的叙述，他的自传里面的。那你知道 Billy Graham 这一位大布道家呢，他一生被人推崇的原因，他现在八十多岁， 他一生基本上没有，我不能说他一生毫无小缺点啊，但至少重大的问题他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丑闻，他没有桃色新闻，他金钱上干干净净的。但是 Billy Graham 有机会你去看看他的传啊，你注意他25岁的那个样子，他是我所看过的男人当中最英俊的，他大概可以比得上圣经当中的大卫，甚至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圣经上描述亚沙龙的时候说，从头到脚毫无瑕疵，极为俊美。哇， Billy Graham 这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去好莱坞，一定做电影明星，一定会迷死不知道多少人，真是英俊潇洒。有机会你去看看他的书，看看他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人能够在婚姻当中不出轨，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你不想，别人都会想，哎，会勾引你的。所以 Billy Graham 他自己说，他对他自己的原则怎么样逃避呢？他有几个原则。他第一，他说如果我在一种所谓的房间里，不是办公室，卧房啊，他常出去讲到住旅馆嘛，如果在旅馆的什么那种房间，就是属于算卧房，但虽然是也有摆桌子什么东西的，如果那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绝不容任何一个女人，不管是年轻的老的，进入我的房间，除非有第三个人在，除非有第三个人，我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女人跟我单独在这个房间里，尤其是门关的时候，要不然我要门开着，所有人看他办公室有时候谈事情啊，所以等等的话，他门是开着，或者他设计他的办公室是这样，他办公室里面他有时候要跟人座谈，那有一个房间可能是里面的，那要谈他在外面谈，外面谈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隐秘的不便为人所听见的话呢，他有一个房间玻璃的，所以外面的秘书谁都可以看见，听不见讲什么看得见，这叫做什么？逃避，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我跟师母也是约法三章啊，因为我也知道这类事情要逃避试探，逃避试探，否则的话呢，有的时候人是软弱的，既然知道人是软弱的，你就不要天天在试探当中好像走到这种危险边缘，然后要试试自己的定力多高，叫逃避，离得远远的。所以 Billy Graham 说，我绝不在一个房间里跟任何一个女人单独相处，而且门户是关的。那如果要谈，要不然在公众很多人在的时候，要不然知道有第三者，要不然我像那种玻璃房间，所以旁边的人都有人来人往，而且一定要他的秘书在那里会看到他的，在那样房间如果私下要谈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他用这样的方式保守自己的贞洁，到现在他80几岁了，他从来没有在男女的关系感情上出过轨。那为什么很多的甚至是牧师传道人在这上面出轨，就是因为有时候不够防备，不够防备，有的时候不能当不能怪别人引诱他，我相信传道人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逃避影响，逃避影响。那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引诱更多了， Internet 是一个很大的引诱，上网的话你想看什么都可以看得到，有时候你不想看的偶然间会跑出来的，所以呢这是麻烦大了，麻烦大了。你的孩子你也要小心，他在上网在找东西的时候他找到什么了，你得小心一点，对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听过不止一个基督徒，是基督徒在上网的时候，或者是 internet 或者是 email 通信的时候感情上出轨的。我说的是基督徒，我说的不是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我说的是基督徒，婚姻毁掉的都大有人在。这叫做逃避影响。如果你在这方面你不能够逃避，而且不把这件事情看为极为严重的话呢，你会步步的撤防，到以至于说哎呀没什么。我想我以前在更早以前讲到，我也曾经提过，虽然说有时候难免唠唠叨叨的重复再提，就是我说过在芝加哥有一个大陆来的朋友，后来他信主了， 在他信主之前受到一些其他基督徒的影响，使得他不能信基督教。为什么？第一个带领他信主的，想要带领他信主跟他查经的那个美国人带他查经要压信主，可是后来发现那个男人跟好几个女人上床，跟好几个男人有关系。然后达维来的朋友他没信主，可是他是忠实的儒家学者，忠实的孔子的门徒，男女关系很清楚了。他说哇，你跟这么多女人上床，你们这叫什么？那个美国基督徒还跟他说，哦，这个叫做犯罪。那你知道是犯罪你还继续在做，哦，上帝知道我有这个需要嘛？就是标准哥林多人的争论，肚子为食物，食物为肚子，上帝晓得我有性欲啊，那我怎么办呢？所以那位大卫来的朋友说，我信孔子都比信基督的道德上还好一点，还要我信你的基督啊？免了，这么低档次的这种的信仰还要信，这反而绊倒他了。一直到后来有别的基督徒带领他，但那些基督徒是洁身自爱的，才使他观念上有点改变，然后真正带领他信主。所以你就发现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是用自由为借口，放纵自己，任意妄为，任意妄为。基督徒当中发生婚外情的大有人在，基督徒当中在这方面放纵自己的大有人在。所以不是2000年前的哥林多，在今天，在美国，甚至在中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我相信这件事情还是极为严重的。所以从这方面消极方面要逃避淫行，但是积极的方面他强调，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积极的方面不但只是逃避，我们要用身体来荣耀神。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身体是神的殿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给我们气息，神给我们生命，有一天我这一天就要好好来侍奉神，服侍神。当然身体是神的殿是指整个的身体啊。我刚认识师母的时候，那时候跟她还没有什么谈恋爱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她，我就说她笑话。因为那个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台大传系的姐妹，她们两个人很熟，她们也是祷告同伴啊。除了陈一平师母以外，有另外一个师母祷告同伴，他们这几个个子都很小的哈，个儿小小瘦瘦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味道都很小。有一天他们带去吃饺子，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在，可能还有别的人在，他们就点饺子，后来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点了五个饺子。我说两个人吃五个饺子，这怎么吃的呢？我们一个人都要吃15-20个，两个人吃五个，还两一个人吃两个半的。我那时候就跟他讲一句话，身体是神的殿，你别把神的殿给饿坏了。那姊妹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哈，心情不好，体力不好，什么什么不好，今天就不吃饭的。哇靠，我说这个神的殿可真的被你饿坏了。所以身体是神的殿是指全部的哈，不是只有性器官的，是全部，包括你的肚腹。所以好好把神的殿给养好，别神的殿被我们养到病歪歪的啊。当时开玩笑，所以后来在台大传记有一阵子常常出名的哦，那个是就是师母的绰号之一，叫做吃两个半饺子的哦。他常常要伸冤，没有啦，只是那一天我已经先吃了什么，所以才跟他吃两个人吃五个饺子，不是每天都吃两个半饺子的哈。但是从此以后被我这个话一说出去以后，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平反。对，师母对我第一印象不怎么好，不过也因为不怎么好还是有印象，对不对？所以好印象坏印象总是有印象，不然就没有印象。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呢我们要拿我们的身体作为侍奉神的工具，而不要去糟蹋它，不要去虐待它，不要滥用它，不要误用它，它的意思在这里。同时下面就提到说，我们是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个的意思跟自由刚好有一个相反的意思。其实保罗在罗马书说过，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脱离魔鬼的辖制，所以对魔鬼来讲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受他的辖制， 可是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我们还是奴仆，但现在我们是主的奴仆了。所以不要容我们的身体做罪的工具，受罪的辖制。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神的奴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自由的吗？ Yes， 我对魔鬼来说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的不犯罪，但对神来说我是神的奴仆了。有自由吗？没有，因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跟随主，不是照你的意思。所以自由不是绝对的，是一种脱离魔鬼辖制的自由，但却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的自由放在神的脚下，这叫做真自由。所以我们是主的奴仆。当然事实上谈到男女关系的事情，第六章还没有结束呢，到第七章的时候还会继续谈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不过那边谈到的是一个正常的男女关系，是在婚姻当中的男女关系。那么下次我会再谈到第七章。我记得前七月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那么另外一个讲员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中间有提到第七章的一两节圣经哈，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个讲员是华神以前的一个教授，现在是当牧师。那么他有时候华神的学生要结婚，他就做婚前辅导。然后呢他那个有他的一个特色，很有意思。然后他跟这个年轻的这个要结婚的夫妇谈到婚前关系的婚姻关系的男女关系的时候，他用一个比方，他说圣经中的男女关系性关系呢对他而言，他说主要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那神学生一听，什么男女的性关系是十字架的关系？他说十字架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荣耀，你这样来形容十字架是我们的男女性关系。他说老师你别乱用十字架。当然他解释了一下解释了以后还有点道理，所以下次再讲为什么男女的性关系是有十字架的关系。但是很多的东西因为圣经上的道理不是在空中飘的，它是谈到很现实实际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婚姻的关系，婚外情的一些淫乱关系，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特别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不单单是在男女关系上我们可能犯的罪，我们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妄用我们的自由，凡事都可行，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个，为什么我不可以看这种书，为什么我不可以做那件事情。圣经上给我们的原则是一个更高的原则，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受他的辖制，这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标。不仅是让我高兴，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不是自由了吗？我想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蒙你的恩，蒙你的救赎，成为脱离罪恶自由的人。但这个真自由也使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因为这是圣洁的，是讨你喜悦的祭，也是你所悦纳的祭。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当今天我们借着圣餐纪念你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主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是否在哪些事情上妄用我们的自由，以至于得罪了你。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身体上竭力的在凡事上来荣耀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也当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接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